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谴责伊朗政权犯下一系列罪行，耍弄安理会。
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国务卿蒂勒森下周将出席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之间的首次会谈。
有报告显示，朝鲜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
中国时间10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聚焦白宫，在川普总统与阵亡士官家属的谈话引发争议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说明。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的报道，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看到了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记者会上，非常难得的，我们看到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说明了。而且今天呢，这个简报会的气氛非常的凝重哦，因为这个凯利将军自己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自己儿子当时这个阵亡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呢，气氛是十分的这个肃穆。那么他在简短回答两个问题之后呢，也就结束了整个的简报会，回到了这个白宫的西厢，所以今天的这个气氛感觉上都是比较沉重的。那么今天凯利将军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如果今天有个美国军人如果阵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样既定的程序。他说，通常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战地的指挥官会打电话给家属，接下来呢是有可能会跟家属联系，以写书信的方式或是打电话的方式跟家属联系的，可能是国防部长，那也可能是你当地的你自己的部长，例如说他的儿子呢在阵亡的时候是陆战队，因此是陆战队的部长，有可能跟家属联系。那最后呢，有可能跟家属联系的也是总统。那么他说呢，当时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曾经问过他，凯利将军问说要怎么样来跟这个所谓美军的阵亡家属做联系。那么当时他是说不建议他以亲自打电话的方式，因为如果你家里的这个有家人在海外阵亡的话，其实心情都是很沉重的，也很难过的，因此很难跟家属在讲话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分寸。如果他建议是说以书信的方式来跟他们进行沟通，不过呢，川普总统最后还是决定在本周呢亲自打电话给四名在尼日尔共和国阵亡的美军的这个士兵的家属，那么因此还惹出这个风波。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威尔逊呢，他是说川普总统在电话里面有一些让家属感到不受到尊重的地方。那么对此呢，凯利将军他今天并没有说明当时电话里面讲了什么，但是他却举出他自己儿子在过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的话。他是说呢，他说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你的儿子呢，他就在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他就在他自己想要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呢，当他过这个阵亡的时候呢，他是被他自己想要的这些同袍们给包围住的。那么当他去从军的时候呢，他是知道他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呢，我们美国正在与别的国家进行战争。那么今天凯利将军就说呢，当时有人对他这样讲这句话呢，其实也就是当时川普总统在电话当中想要对家属所传达的。那么在之后呢，凯利将军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川普总统曾经要媒体去问凯利将军说，你去问他当时这个奥巴马总统有没有打电话给他，当他儿子阵亡的时候。那么凯利将军自己今天就自己主动的说了，他说当时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打电话给他，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总统呢不可能打电话给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家属。他说不只是奥巴马总统，布什总统也不可能打给任何一个阵亡士兵的家属，尤其是说如果美军在海外死伤的人数快速上升的时候，因此他认为说本来就不可能跟每一个家属都说上话。但是他也是说，他认为这个威尔逊议员呢，在这个媒体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这样的话，他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也提到说过去自己的经验，他也曾经遇到过有些家属对于他自己的这个长官、指挥官或者是总统的慰问的这个支持呢，有一些比较巨大的情绪反弹的现象。那他也说呢，当时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家属站出来然后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他们的说法，所以呢他希望说今天这个众议员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平常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朝鲜星期四再度向美国发出最新的威胁，表示美国将在意想不到的时机面临着意想不到的攻击。 对此，美国国会再度表示担忧。一名重量级的国会参议员今天在华盛顿说，朝鲜问题持续升温，中国要负重大的责任。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介绍详情。李华，首先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会议员在谈到朝鲜危机时，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的，乔寨，我们知道朝鲜危机呢，可以说是国会一直以来长期在关注并且热议讨论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朝鲜再度向美国发出了最新的一次威胁，表示美国将在意想不到的时间点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攻击。那么对此呢，这个在国会方面又是再引发了新一轮的担忧。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今天上午是出席了这个华盛顿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一个座谈会。那么他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座谈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要将这个重心放在亚洲。那么这个因为这里有最多的人口以及最多的这个经济发展。不过他这个在这个今天座谈会一开始也谈到了有关朝鲜的问题。那么他提到了说，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其他的重要官员都多次的谈到朝鲜问题目前是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官员们这么说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争取新闻版面，而是因为朝鲜的危机可以说是真的越来越白热化。不过呢，话锋一转，今天的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同时也谈到说，要解决朝鲜问题，很大的一部分中国要负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很大的一部分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危机，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今天在座谈会上他怎么说。
In China for having at least not gotten in the way of most recent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我希望中国至少不要阻碍联合国安理会最新通过的一轮制裁。中国做的已经比以前多，但是不够。我们都知道，朝鲜90%的贸易仰赖中国，中国有5000多家企业和朝鲜有生意往来，其中前10家企业就占了朝鲜贸易的30%。习主席在19大发表了演说，中国即将成为，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么一来，他们也有全球责任。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于中国将是和平崛起，亦或是冲突崛起，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担负起他们应负的全球责任。而全球责任包括了解决他们邻国的问题，哪个国家破坏了区域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核武扩散。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负责任，他们一定要有些作为才行。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于韩国部署了萨德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呢感到十分的不满，因此在经济措施上呢对韩国采取了一些报复的行动。那么对此，加德纳参议员他今天在会上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他表示说，中国的做法令他感到相当的挫折，他认为如果中国对朝鲜采取同样的这个施压的政策的话，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一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What frustrates me with China is that they
令我感到挫折的是，中国对韩国的经济采取了更积极打击行动。为了报复韩国部署飞弹防御系统，比对付金正恩疯狂的行为还积极。他们造成韩国经济120亿美元的损失，使韩国在中国的工厂关闭，对中韩两国的零售业以及旅游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他们用一样的方式集中对付朝鲜，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实质的成果。
是的，除了谈到了制裁朝鲜来解决朝鲜危机之外呢，加德纳议员同时也谈到了这个美国和韩国以及日本的盟友呢要强化这个盟友的关系。那么加德纳议员同时也说到，这个目前美日同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密切的这个阶段。那么就是他也谈到说，这接下来呢与亚太的盟友呢继续合作将也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之一。乔寨，
会的重点之一。那么除了朝鲜问题，在亚太区域今天还谈了哪些议题呢？
我刚刚所谈到的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呢，他一直强调的是美国接下来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呢，应该要聚焦在亚太的局势。除了这里是这个最多的人口之外，同样还有许多的经济的机会和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在国会推出了一项法案，称之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么其中呢，当中也谈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在今天会上的另外一个焦点则是有关南中国海。那么在谈到有关的话题呢，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呼应了昨天早前一天在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他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演说，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法治以及航行自由以及普世价值观自由的这些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加德纳他参议员他是谈到说，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就美国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那么他也说，这个他的法案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也就是在倡导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是美国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在谈到有关的话题他怎么说。
I agreed with, I think it was Secretary Carter who said the United States.
我记得卡特部长曾经说过，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飞行、航行以及执行任务。我不记得他具体的说法，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持续这么做。我担心的是，前任政府没有贯彻这样的政策。我希望确保现任政府会贯彻。我们所推动的法案中一部分就是将增加在南中国海的任务执行国际法的权利，同时要求各国都要遵守及承认国际法，尊重国际仲裁结果并遵守它。我们尊重国际法，也会持续坚持这么做。
We 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e must continue to do that to insist on it.
加拿大参议员呢，他在最后也谈到说，美国70%的贸易的这个行为呢，活动呢都是会经过有关的水域，因此呢，在有关维护有关水域的自由航行的权利，可以说是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这个哈德逊的这个学者呢，他也在这个会，他是今天的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同时他也向这个和这个加拿大参议员一起讨论了说，这个有美国有史以来呢，为了这个航行自由而开战的这个次数是最高的，因此他们在开玩笑说，这个如果呢，这个想要这个挑衅美国的话，航行自由会是一个让美国真的采取行动的最好的一个这个方式。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在国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朝鲜政府数十年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3年中就出现过4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称，非洲大陆的濒危的犀牛和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当中。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4.5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作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蒂勒森国务卿下周将出席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两国政府间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将在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会晤，讨论也门冲突、目前的海湾争端、伊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区域和双边问题。美国和沙特两国四个月前签署协议，同意成立改善邻国关系委员会，以抵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广泛影响力。除了沙特以外，蒂勒森10月20日至10月27日还将访问一些波斯湾和亚洲国家，这包括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晤卡塔尔领导人和美国军事官员，讨论联合反恐努力和其他区域和双边问题。之后，蒂勒森将前往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士，这将是蒂勒森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南亚。他将分别在伊斯兰堡和新德里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继续双边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和区域安全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谴责伊朗政权犯下一系列罪行，耍弄安理会。美军指挥官表示，军队对现代科技有着前所未有的需求，实验性的虚拟与混合现实技术可用于未来美军。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蒂勒森国务卿下周将出席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之间的首次会谈。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星期四表示，他们可能传唤白宫高级网络安全顾问。此前，川普行政当局阻止他在一次听证会上作证。 白宫根据行政特权的规定，拒绝允许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乔伊斯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行政特权可以让行政当局的雇员拒不披露某些信息。尽管川普执掌的白宫此举符合以往行政当局设立的先例，但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经常批评川普总统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表示，网络安全议题要求我们彻底重新考虑我们老旧的行事方式。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谴责伊朗犯下他所说的一系列的恶行，他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追究伊朗的责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利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每月例行会议上发言。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play this council.
伊朗政权继续耍弄安理会，伊朗躲在自称技术上遵守了核协议的背后，但其实公然违反了对伊朗其他行为的限制，而我们却允许他们得逞，这必须停止。
This must stop.
美国原本根据伊朗核协议解除了对德黑兰的部分单方面制裁，但是川普总统上星期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核协议，从而使国会有可能恢复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最新的旅行禁令由于两个联邦法院的介入而没有能够执行，法院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有争议的行政令，同时判断它是否违宪。川普政府说要上诉。抗议人士星期三在华盛顿街头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做了以下的报道。
参加游行的人群先聚集在白宫前，举行永远不要禁止穆斯林的抗议，就像标语指明的，三次总统令中提到的八个受限国家主要都是穆斯林国家。朝鲜和委内瑞拉成为受限国家并没有让游行示威者的情绪得到缓解，他们说这个变化仅仅是为了掩盖他们所认为的动机，那就是不让穆斯林进入美国。
You can add 100 new countries to this.
这个穆斯林禁令中可以增加上百个国家，但它的初衷就是禁止穆斯林，拒绝穆斯林。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他要彻底禁止穆斯林移民。
Do a complete shutdown of Muslim immigration.
Gotta keep it together.
数千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庆祝法官的决定，也显示他们致力于反抗针对某个宗教的不公政策。
It didn't deter us at all.
我们要举行这次集会，这次游行，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我们不应当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抗议旅行禁令。法律每次在我们这一边。
The law is on our side every time.
川普总统新的旅行禁令目前还没有实施，旅行者不会马上受到限制。不过，白宫表示要和法院争出胜负。白宫指责法院的裁决有危险性的错误，并称法院的决定削弱了总统保证美国人民安全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家上诉法院下令停止实施下级法院的裁决。下级法院允许被扣押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一名十几岁的无证件移民进行堕胎。华盛顿的美国上诉法院宣布停止执行下级法院星期三的裁决，为的是星期五就这起案件的是非曲直举行听证。法院为了保护隐私，没有透露这名少女的真实姓名，称她为简多。简多在美墨边境被捕后，自从9月11日以来，一直被拘押在德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17岁的简多已获得州法官的许可，代替其父母的同意，筹集了一些私人捐助支付手术费用。但是美国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不许她离开收容所堕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对于无人陪伴在通过边界时被抓少年的福利拥有管辖权。
美国军方正在探索利用可穿戴传感器、虚拟与增强现实等这类技术，加强对新兵的培训。在最近于南加州大学全球身体计算大会上，来自军界和学界的人士聚集一堂，指挥官们谈到了为什么军队对于现代科技有着前所未有的需求。一些新兴科技有能帮助满足军方的这种需求。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军事训练可能把对士兵身体和脑力的考验推到极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出人命。
死于我们的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比死于作战的还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因为疲劳。
为了改善新兵训练并加强安全性，美军各军种都在探讨使用可穿戴传感器等新技术。美国陆军纳提克士兵研究发展和工程中心的沙林·梅洛说，
我们现在还处在测试和评估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测试。我们测试的多数是商业产品。我们确实把一套传感器纳入一套系统，用来监测生理状态，包括 Zephyr 心脏监测仪和其他各种基本测量。但我们测试过了 Fitbit 计步器。
海军陆战队说，技术也可以帮助做好战斗准备。
我们怎样通过科学技术有效地提高我们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的杀伤力？
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研究所测试了把虚拟和混合现实技术用于军事的概念。项目的目标是让这些无人机追踪并捕捉个人的动作，以便在模拟培训的情况下加以分析。
如果你把自动的动作捕捉跟很多生物数据相结合，这会改变运动员训练的方式，改变军队训练和运作的方式，改变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另一个项目是一个叫做蒙蒂塞洛的虚拟与增强现实应用软件，使用者可以与一名虚拟专家互动。
如果你处在敌对环境下，接受过识别危险地带和安全地带的训练，你也许可以利用这种增强现实应用软件拍摄你目前占据的一个走廊或地段的照片。一名虚拟专家就可以在应用软件上标注你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危险地带还是安全地带。
指挥官们说，技术可以让新兵们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迎接训练和今后的各项任务。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本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为本国发展提供了动力，也惠及世界的经济。其中特别强调了美中两国发展经贸联系的重要性。文章称，美国在中国发展经济的进程中极大的获益，中国发展经济的努力也将为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崔天凯大使的这篇文章试图向美国政府和民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两国的经贸关系真如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乐观吗？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张曼丽博士，您好。
您好。
首先，在我们谈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经贸联系之前，咱们先聊聊中国的经济哈。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月是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八月份的时候，这个评级机构穆迪，他们这两家机构都是调高了中国今明两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哈。
嗯。
您怎么看这个动作？您觉得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吗？还是说仅仅是因为亚洲地区整体的一个乐观的预警？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跟就是中国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发展哈，就是经济增长6.9%的这个有关系。那么提到货币基金组织呢，它是每年有两个对全球经济有一个叫经济展望，它叫 World Economic Outlook， 就是简称是 WEO。它是4月份和10月份，您提到的就是说上调的这个，它是就4月份的上调了。那么它原来在4月份预计中国经济是会今年会增长6.6%，那么它10月份出来，就是上个星期哈，它出来说是，它认为中国经济会增长，今年是6.8%，那么2018年是6.5%，那么主要原因呢？他的报告当中说，是因为中国经济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是整个经济增长超过他们当时的预期是6.9%，所以他认为今年是6.8%。那么这些，那么提到穆迪呢，穆迪是8月份的时候，他也是上调了，他是原来也是从跟国际货币基金组这个幅度是一样，他是从6.6%经济增长哈，对今年来说调到了6.8%。那么对 2018年它原来是认为是2018年是6.3的这个经济 GDP 的增长，那么它这个8月份上调到6.4。那么这两个上调，我觉得主要原因一个是中国经济第一个上半年哈前两个季度的比较良好的表现，那么今天的数字第三个季度数字出来是6.8，所以整个这个应该他们预计应该还是比较靠谱。
嗯，是您提到这个可以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测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这个中国的 GDP 增速，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几年前的10%哈就一路的减速，那么中国经济这个增速放缓其实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很多的担忧，人们觉得中国经济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发动机，它可能是不是后劲不足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原因，反正引发了很多的担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人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速的放缓有可能是因为它短期的是它经济转型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就预示着中国它经济长期的并且深入的一个衰退的一个征兆，您怎么看？
我自己认为这个它这个减速有两方面原因，就是有外因和内因的这个原因。那么外因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2008年这个世界出现问题哈，经济危机也好，金融危机也好，那么2008年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快，包括2010年中国都是 double digit， 就是两位数10%的增长。那么接着就往下掉，往下掉的情况，它外部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是逐渐减缓的全球经济。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出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有三大比较重要的出口。那么出口就面临的这个受到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就要往内部来看原因。那么内部原因呢，就是也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是我们要中国是一味要追求比较高速度的这个经济增长，还是说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还是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一味的就是以环境为代价完全追求高速度经济？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决策人当中，概念上也有这个改变，就是说要持续性发展，要高什么绿色增长也好，高质量的增长也好，所以又体现一个新的名词，新的常态嘛。所以这个经济减缓，我认为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比较这个相对来说可持续性。因为这个在我为什么要提到2008、2009年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个这个数字的，或者是2010年，在全球经济逐渐减缓的时候，中国利用了政府的手段，财政政策也好，一揽子救市也好，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完了，提高信贷，那么这种支持完全可以一味的一直走下去嘛？所以我认为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健康，还是比较强劲的增长。不管是今年的政府的是6.5左右哈，那么现在大家都说可能是6.8。我觉得目前为止经济应该来说还是不错，而且整个大环境全球经济是一个处于回升势头逐渐强劲的这个状态之中吧。
就是说即使它现在增速放缓，但第一它也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第二就是它未来的前景还是至少目前来说还是可以说是比较乐观的。
比较乐观，就从整个大环境来说，是国际货币基金也说全球经济是自2011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而且覆盖面整个增长哈是 widespread， 就是覆盖面最广的一次经济回升，就是我们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下。
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共正在开19大哈，那么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党的总书记，他也是刚刚发表了这个发表了这个开幕式的这个报告。那么他在报告中说现在中国社会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转变为是这个用他的话说是这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仅从经济的层面来讲，您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它主要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哈，就是任何就是肯定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产业方面的问题，有些产业过剩啊，产能过剩，那么环境这个空气污染，那么一说到空气污染，它好像都说到是北京的代名词一样的哈，污染，还有这个收入的这个贫富悬殊，还有这个 年龄那个人口年龄老化，还有教育的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哈，就是我自己想重点强调两个问题。我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政府的支持，政府政策的，就中国经济发展对政府政策的过分依赖，就包括我们前半年说6.9%的增长，那么至少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经济界都认为这一部分有很大很大的政府的作用在里面，政府的宽松的这种财政政策呀，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所现在慢慢在有所收，那么建这种高铁啊，基础设施的建，就是很多政府的支撑在里面。那么一个经济如果过分依赖的这个政府的政策支撑哈，那么它有一些很危险的因素。那么政府支撑有一个，就是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就有这个信贷问题，就是银行就是非常大的程度，非常速度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给企业和个人发放信贷，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信贷增长。那么有数字哈，我看到的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还有这种评级机构的这个数字，那么就是中国的这个债务，是 GDP 2016年是 GDP 的256%，那么256%这个数字是从什么地方涨起来的呢？那么2015年是239%，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份的报告还说，2022年哈，那么这个数字会到300%，那么这是相当相当高。那么你们可能看就是新闻也提到，就是今年这个评级公司，因为你提到穆迪哈，穆迪和还有一个评级公司 S&P 标准普尔，是因为这个过高的信贷增长，过高速度的这个债务的增长，两就分别调低了中国的这个主权债务评级。那么穆迪是5月份，那么他们的级别是从3个 A 开始，最好的3个 A、2个 A、1个 A， 那么穆迪是把中国的2个 A 的级别哈调成了1个 A。 那么标准普尔是 S&P 是在9月份，也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债务方面的考虑，也是把这个级别从2个 A-, 2个 A- 调到了1个 A+ 这个，就是从这个信用级别上，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这么认为。
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我们看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它的这种 GDP 的增速哈，它的这种增长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它这个负债，由这个信贷所带来的这么一个催动的一个增长。
可以这么
说，对这个增长可能短期来看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未来它这个隐患也是非常大的。
对，没错，
是。那我们
说的非常好。
对，那我们现在就聊回到这个崔天凯大使他在 CNN 上发表的这个文章哈，他在这个文章里给出了一些数字啊，他说这个中国在2015年从美国购买了价值16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然后并且说这个数字在迅速的上升。他还说这个美国有260万份工作都得益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那么其中中国企业直接雇佣的美国员工的数量超过了14万人等等哈，就他想用这些数字就来显示出美中两国繁荣发展的这个经贸关系。那么他说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不仅是对两国有益，也会惠及到世界的经济哈。那么您觉得这个崔天凯大使的这篇文章他是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然后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关系真的像这篇文章中说的这么乐观吗？
我觉得他这个数字应该他是引用的就是第三方的数字哈，我觉得他这个数字应该来说是真实的。那么我自己这么认为，就是比如说包括Trump 总统总是说哈，就是说中国在贸易当中好像怎么就是从中谋得了更多的利益。那么现在我自己这么认为，我觉得在这种全球化的经济这个里面，就是中国也好，还有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中美吧，那么现在这种关系，经济关系是互为相互依赖，而且是这种纽带这种联系哈，应该是越来越紧密啊。那么就说，那么就从另外一个数字来说，那么进出口来说，那么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就是按美国的出口，第一到加拿大，第二到墨西哥，第三就是到美国到中国。那么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就是什么大豆啊这些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就是买的最第二多的是中国。 那么还有这种投资啊，直接投资总是在出口当中来说，那么中国也有在美国投资，那么美国也有在中国投资，就是改革开放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去啊，就直接投资哈，就是叫 FDI 直接投资，那么生产一些出口产品最后出口到美国，所以我们在美国市场看到很多中国制造，不一定是中国品牌的中国企业，是美国在中国这些公司，从贸易上，那么这样呢，从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有竞争性，价格上的哈竞争性的有更多的这种产品。那么我说的是，就是说这个进出口上面两方就是互为依赖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我说到这些产品投资上这方面纽带。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实际上中国是这个服务方面，在就美国的服务方面的这个购买哈，现在也是那个程度也是越来越深。服务当中呢，举一个例子是旅游。那么现在排就是中国到美国来旅游人数怎么排呢？说旅游人数最多的排第一、第二、第三。那么中国是现在目前为止排到第五，就是说很就是把人数排出来，中国是第五大的这个旅游来美国，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说，来美国旅游人数最多的第五大国家。那么商务部的数字说到2020年，就是马上要到了嘛，会成为第三大国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到什么旅游景点，我就插一个就简单的这么一个话，我的一个美国同事他今年暑假到那个黄石公园去了，完他就回来就跟我第一句面，我说黄石公园怎么样啊，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我，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特别喜欢黄石公园啊？我就说黄石公园应该还可以吧。他说我说为什么要这么问，他说他在黄石公园看到的中国人是他在除了在中国以外看到的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就一直说
是就是这个
哪儿都是中国人。
这个旅游业是作为中美两国这个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确实我也是经常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来美国的都是一定要去黄石啊，去这些基本上都
是
来旅游，
是
那么这也给这个经济贡献了很多哈。
对，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
时间关系
那么这个不得不打断您哈。
没问题。
那我们感谢这个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为北美年度最大的陆军军事博览会，美国陆军协会年会10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Thank you.
本周三，一间联邦上诉法院判处竖立在马里兰州长达90年的一个12米高的十字架形状纪念碑违宪。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马里兰州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了解有关的详情。尼亚。
是的，主持人，大家现在从镜头中所看到的我身后的这个就是这个12米高的由水泥和大理石材料共同所建成的这个十字架型的纪念碑。那么它的名字叫做和平十字架，它是在1925年由当地的一些美国家庭和美国战争年代的老兵权益组织美国军团所共同出资建造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纪念49名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在一战中所丧生的老兵们。就在它的碑体上也有一块青铜的牌子，上面记录下了这些老兵的名字。那么就在本周三，美国第四巡回法院以政府支持单一宗教是违宪的这样一个原因，在3名法官中以2-1的票数判决这个纪念碑应该被在公共的土地上被移除。那么法官们表示，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这个纪念碑是地处在马里兰州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口，而且它的大小过于的高大。那这样的一个存在是违反了宪法中第一修正案中阻止美国政府支持单一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对于这个纪念碑的支持者们，他们表示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一个史无先例的非常危险的判决。他们也表示维护宗教自由的群体将会将这个案子提交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那么支持这项裁决的人则表示，美国的战争纪念碑应该尊重所有宗教的老兵们，而不仅仅是单一宗教。那么对于这个纪念碑的裁决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其他纪念碑，美国第四巡回法院做出的解释是以阿灵顿公墓的很多十字架为例子，他们的大小都比我身后的这个纪念碑要小得很多，而且他们是存在于很多不同宗教的符号当中。那么这个判决并不会影响这个纪念碑，并不会导致它马上从此地被移除。那么最终的决定还要等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马里兰州的连线报道。
10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被视为是北美年度最大的陆军军事博览会。广受各国欢迎的美军 UH-60 黑鹰直升机，下时代的可能继任者也在展览中出现。另外还有哪些高新科技，我们就随着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
美国西科斯基生产的 UH-60 黑鹰直升机在全世界广受欢迎，除美国自身以外，使用国家超过10个，其中包含在亚洲的中国以及台湾。在纵横沙场近40年后，它的未来可能继任者已经出现，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发中的 V-280 Valor 英勇轻转旋翼机就是其中之一。卡尔科夫曼是先进轻转旋翼系统事业发展部的主任。
This is capability set 3 medium lift assault aircraft。
这是性能第3级的中型攻击直升机，它采用轻转旋翼设计。我们设计的轻转旋翼的经验超过60年。在现役的 V-22 轻转旋翼直升机上就有超过40万小时的实际操作及作战经验，我们在这过程中学习为陆军设计出未来的轻转旋翼机。
轻转旋翼直升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的 V-22 鱼鹰直升机，两侧的旋翼可以根据垂直升降以及飞行加速的需求做90度的旋转。V-280 目前仍在陆地测试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前做飞行测试。与鱼鹰直升机相较 ，V-280 的体型较小，发动机的设计也做了改进。
V-280 的发动机保持水平固定，螺旋桨及齿轮箱会改变方向，而 V-22 是发动机连螺旋桨、齿轮箱一起改变方向。
西科斯基直升机公司在今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展出了 S-97 Raider 袭击者轻型侦搜直升机的实体模型，它被视为目前服役中的 OH-58 奇欧瓦战斗侦察直升机的接班机种之一。10月中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被视为北美年度最大的陆军军事博览会。 Logos 科技公司研发的 Silent Hawk 沉默鹰隐身越野摩托车 在展览中也引起高度关注。它是一款混合动力的摩托车，利用电力驱动来达到安静无声的隐身效果。而在平时，它可以使用包括汽油在内的不同燃料来驱动。亚历克斯·兹威尔是沉默鹰的首席工程师。
You could drop the bike and the troops off and turn the hybrid system on.
你可以派出摩托车部队启动燃料模式驾驶，到靠近目标区20英里内时转换成无声的电动模式，所以你可以秘密地进入目标区执行任务，完成后用无声模式离开，到安全区域再转换成燃料模式。
不同于一般摩托车的后轮驱动，沉默鹰的前轮也装有驱动马达。
我们在前轮加装了驱动马达，摩托车骑士可以按个人需求启动前轮电动马达，你只需要将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美国陆军第二骑兵团的八轮装甲车史崔克明年将进行火力升级，换装美国航太与国防公司 Orbital ATK 研发的 XM813 30毫米链炮。 XM813 链炮是 MK44 巨富二式链炮的衍生版本，而 Orbital ATK 近日刚与台湾的国防部达成一项采购协议，将这门链炮整合到台湾自制的云豹八轮装甲车上。
Recently, to support the Taiwanese new combat vehicle program, we've been chosen to provide the Mark.
最近，为了支持台湾新的战斗车辆项目，我们被选中供应 MK44 巨富二式链炮给台湾。目前我们已经将首批大约12门炮及弹药运到台湾，并提供整合所需的服务。
这门链炮采用电动马达进弹系统，有精准、稳定等特性，使用北约标准的30×173毫米机炮弹药，可以发射包括穿甲燃烧弹在内的多种类型弹药。除了火力强大之外，还有两项特点。
One is, we've developed a programmable air bursting munition.
第一是我们研发了可编程的空中爆炸弹药，让战斗车辆及作战人员具备利用近距离空中爆炸打击躲藏在掩体后面敌人的能力。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点就是这门炮的口径可以升级到40毫米，发射我们研发的40毫米弹药。
今年年会有来自全世界超过700家的军工厂商参与，而来自台湾的和捷科技公司是唯一一家台湾厂商，他们主要生产各式军工航太零件。
那这一次来这边参展，就是都是做一些零件，像各式只要是军工、国防、航太的零件，台湾在方面，在工具机，然后在那个零件的这种车铣床、车床的加工，其实都还蛮台湾都还蛮完整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人权团体在国家大教堂举办刘晓波纪念会，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起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居诺安的报道。
在中共19大召开之际，华盛顿数个人权团体在国家大教堂举行了纪念已故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自刘晓波过世第二天起失踪至今，一起来了解纪念会的情况。在这场纪念会上，上百名与会者合唱诗歌，纪念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的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主办单位也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批评政府的人面临迫害、失踪和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样的政权非常野蛮，而且畏惧自己的人民。刘晓波过世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容许这样的纪念会，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
真相很重要，中国政府有这个机会脱离15世纪进入现代，只要他们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权。刘晓波是呼吁自由的强大声音，这个声音明显让压迫人的中国政府非常恐惧。
主办单位之一人权团体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试图营造进步的形象，然而真实情况世人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压制任何人表达任何意见，不论是宗教人士、作家，或者说出政权真实情况的人。今天的纪念会释放出一个强力的讯息，那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真相，并且正在观看， 中国政府最好能够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
主办单位人权观察也表示，选择在国家大教堂举办纪念会，正是因为这里长期以来纪念了许多寻求政治改革、民主和推动人权的人士，而这些无疑是对刘晓波的最佳描述。美国之音许湘云、居诺安华盛顿报道。
欧洲航天局发射了一颗新的卫星，该卫星是用来搜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用得着的数据。在至少7年的时间里，哨兵五号先导卫星将监测人为和自然活动造成的空气污染，针对污染物的集中可能对人们的健康构成影响提出警报。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从俄罗斯的一个航空发射台发射升空2小时后，哨兵五号先导卫星和位于瑞典和加拿大的地面站取得联系。这颗卫星是与空中客车防务与空间公司合作制造的，是欧洲航天局被称为哥白尼观测项目所需的几颗卫星中的一颗。这颗卫星的3项任务是监测过度的空气污染、臭氧层遭破坏的情况，以及向怀疑论者证实人类活动确实造成气候变化。
这颗卫星是为了弄明白这些微量气体、这些污染物的来源，它们来自哪里，它们与人类和自然的活动存在怎么样的关联。有很多人们担心的问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甲烷等气体，这些气体影响我们的大气，与我们在地球的所作所为有关系。
卫星上的主要设备被称为对流层检测仪，这是一种先进的成像光谱仪，通过比较从大气层反射的太阳光以及直接来自太阳的光线来检测大气的变化。对流层检测仪的重要作用在于其得到很大改善的成像解析度，
像素大小将低至3.5公里乘7公里的面积，因此我们可以调查大城市和城市群小面积区域的情况。
哨兵五号先导卫星设在地面的服务器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把采集的数据转化成对大众有用的信息，这对患有肺病、心血管疾病或者哮喘的人来说尤其有用，他们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减轻污染带来的影响。当然，数据也被用于科学研究。
有了哨兵五号先导卫星，我们现在能够非常具体地分析各个城市的趋势，我们能够继续进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卫星进行的趋势分析，在世界范围内抵御空气污染。
科学家们还在开发手机和网络应用软件，使得处于危险环境的人们可以及时接收到重度空气污染的警报。正如这颗卫星的名字所演示的，它是一颗先导卫星，正式的哨兵五号卫星定于2021年发射。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中共19大正式召开，这次19大外界关注的无非是2点，一个是高层权力的分配，一个是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向。那么在第二方面呢，外界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展现了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决心。与此同时，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官媒也高调地宣称中国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优越，中国无需引进失效的西式民主。习近平的报告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改革道路已经被堵死？而中国领导人和官媒所展现的制度自信，这对中国和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